刘备自从请了诸葛亮到新野去了之后呢，像对待老师一样的伺候着诸葛亮。
哦，
不但吃饭同桌，睡觉同床。
谁跟老师同床啊？
对哦，这个整天啊，还跟诸葛亮啊，谈论国家大事。这搞得啊，被冷落在旁边的关羽跟张飞都吃醋。
哎呦，
他们抱怨说，诸葛亮整天在山里面混，能有多大的见识？他连个人都没杀过，这算哪门子的好汉？
哎呦，
我哥哥不晓得吃错了什么药，把他捧得像个神仙一样。
你们两个闭嘴！刘备就说了，你们两个人都不知道，自从我拥有了诸葛亮以后，我简直就像是如鱼得水。
张飞啊，的一声。诸葛亮还没有来以前，哥哥还知道他自己是皇叔。现在诸葛亮来了，他幻想自己是一条鱼。
没知识。自从啊，徐庶用计策骗去了樊城之后呢，曹操整天就想着要南下报仇，好不容易把这个徐庶呢从刘备这边挖角到许都来，偏偏刘备接下来竟然又找到一个诸葛亮，整天在那边练兵，耀武扬威。曹操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他决定要派出独眼将军夏侯惇，带领着10万大军南下新野去攻打刘备。
夏侯惇啊，率领着10万的曹军往新野杀来的，这消息一传来啊，刘备很紧张，立刻啊，请关羽、张飞一起来办公室开军事会议。到了这个刘备的办公室啊，刘备请教大家的看法，张飞就很酸的说，啊，既然哥哥说遇见了诸葛亮就如鱼得水，啊，你就派谁去打仗就好啦。
讲这种什么话？刘备很严肃的说，诸葛亮他是军师，负责想作战的计划，两位好弟弟，你们负责打仗，大家要分工合作嘛。刘备一说完，他为了要证明对于诸葛亮完全的信赖，立刻当着全部的人的面，把令箭还有大印呢交给了诸葛亮，请诸葛亮来发号施令。诸葛亮开始分派任务了，其中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关平通通都分到了很奇怪的任务跟命令。
什么奇怪的任务啊？
包括叫他们要带着火柴、带着汽油。
哎、
有些人呢是规定只可以打败仗，不可以打胜仗。
什么嘛？
所有的将军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奇怪的指令。这关羽啊就很不以为然地问说：“请问诸葛军师，我们大家都去打仗了，那你负责什么事呢？”
诸葛亮就说，我负责找一个好位置坐在这里看。
这张飞就说了，亏你还有脸说出来，我们去拼命，你在那边看戏，你好舒服哦。
诸葛亮啊，就拿出令箭、大印，拍了拍桌子说，军令如山，谁再多说，我就砍谁的头。
张飞气得狠狠地瞪着诸葛亮，还好旁边关羽呢赶快就拉走了张飞，对张飞说，啊，我们就先照这个诸葛亮的计策做做看，趁他有几两重，等他出丑的时候啊，我们再来跟他算账。
刘备啊大胆启用了28岁的新人诸葛亮，结果啊诸葛亮一上任就遭遇了夏侯惇的10万大军以及关羽、张飞这些大佬的不信任。面对着内外交迫的困境哦，诸葛亮应该如何打破目前的僵局，演出他一鸣惊人的处女秀呢？
对诸葛亮来讲的确是处女秀，不过对刘备来说应该是老鸟秀了吧。刘备啊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刻总算是遇到了诸葛亮。刘备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浪漫的理想，而诸葛亮所代表的是很现实的理性。浪漫对上了现实，理想对上了理性，这样子两个人真的能够融为一体吗？在政治权力和战争暴力的夹缝当中，诸葛亮他所象征的人类智慧又真的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朵吗？